我想大家替大家复习一下就可以了。一个是律法出现了25次，法度出现了23次，话我们知道这个话在希伯来文有2个字。那么我们根据诗篇119篇的用法，我们发现呢，就相当于希腊文的2个字，它的用法相当啊，并不是2个字就是那个字，不是，你不要弄错。所以其中有一个话是相当于新约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那个用法很像，所以呢，我们姑且把它叫做 logos， 因为这两个话不一样啊，这个就不一样一个字。那么下面呢是律例，一共是出现了22次，然后这边右边哈，另外一个话是 rhema， 相当于 rhema 那个字，一共出现了19次，典章出现了21次，训词出现了21次，命令出现了22次。那么到底怎么分成两组，还有呢到底里面什么关系，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上一次在这都是我们就等于第一次讲过的，所以大家可以再听一听的录音，我想这些应该都会记得，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它。好，现在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我顺便考大家一下，诗篇119篇一共有多少节？176大节，分多少段？这个我想大家都是很清楚了啊，这个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现在我请大家算算看，这个25+19等于多少？23+21，23+21还是44，22+22。好，你把这4个通通加起来等于多少？所有通通加起来用了多少次？176，不多也不少。你不能说这圣经不是神的话，你没有办法，你这个怎么可能是碰巧的呢？如果今天人来用字的话，你怎么会刚好加起来是176个字，刚好是176次，一点都不多，一点也不少。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话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祷告，因为这个话太伟大的缘故。你看见写诗的人怎么说呢？他说，求你赐给我悟性，求你赐给我悟性，一共是说了5次。这个简单的翻来，悟性这个字翻得太文雅了，简单的来说就是求你给我明白，这个是不通的中文，但是没有关系，就求你让我明白，求你使我明白， Give me understanding， 那个悟性翻出来就是明白。所以这个证明说，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那么弟兄姊妹，读圣经要不要明白？当然要明白。有的人说读圣经不明白不要紧，没有关系，就是不明白也可以，但是不可以，我们需要祷告说，求你使我明白，求你赐给我悟性，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说，因为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如果是普通的书就好了，我们知道怎么办，我们知道用自学的方法，我们知道怎么读别的书也来读这个书，但是不行，这个书不能这样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来读去读不懂的原因。你看很稀奇啊，你用自学的方法，你怎么样读物理，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读物理，和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读化学，虽然方向内容不一样，但是你能读得懂，你只要抓住那个方法能读得懂。但是弟兄姊妹，读圣经有的时候就是读不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圣经不止里面有属人的因素，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而且有属灵的因素在里面。就好像主耶稣从外面来看他是人，但是就是借着神给他玛利亚的身体来发表神的爱，神就借助今天人的 language， 人的语言，借助一些文法，借助这些上下的句子来发表神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说，求你赐给我悟性，就是意思就是求你使我能够明白。那么到底怎样明白神的话呢？到底怎样明白神的话？ 我想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或者说是大家最不容易最困惑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忘记了，因为圣经是属灵的缘故，因着是神吹气在上面的缘故，所以是神的启示，因着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对的器官才可以。如果器官没有用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我这样说，如果圣经人的一部分，就是人的因素，就是指着现在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这一部分呢，你要明白它，第一个你当然你要懂得，你要识字的，你起码知道上面写的什么，这一部分当然是需要。如果你完全没有，你根本就没法懂得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传教士，他们辛辛苦苦把福音传给一个土人，一般的土人，他们顺便就把圣经给他们，就给他们一个语言，然后给他们一本圣经。那这样当然了，他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然有人的这一面，这个没有问题，我想这个是太清楚了。那这一部分我想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暂时先不去说它。我们现在先来看另外一面，因为既然整个圣经里面那个有的因素是属灵的因素，而且是超然的元素，像神迹当然是超然，你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来解释，它不违反自然，但是它是超然的，这一点一定要记得。你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把它解释作自然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就像普通的书一样。所以难怪有的人说，有的人认为啊，你知道有几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你觉得惊讶的，今天在普通福音派的这个书店里面，你都能找到这样的书。但这个作者很稀奇啊，讲到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的时候，他居然会相信说，会以为说到时候这些人实在是因为听主耶稣听到太受感动了，每个人都从口袋里面就拿出饼和鱼来，结果通通吃饱了。那么还有说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这个不是在海面上行走，这是个幻象啊，你远远看过去好像在海面行走，其实就在那个海滩旁边呢，从那里走过去，根本不是在海上行走。弟兄姊妹，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就完全把超然的因素完全取消掉了。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来读圣经的话，第一，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圣经含有神的话，乃是圣经都是神的话，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基石，这个也是我们属灵知识的开始。你知道有的人读不懂圣经，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一点，用那个堕落的理性，堕落，我不是，我怕大家不要我误会啊，我是讲说因为人堕落过了以后，所以人的理性受过污染，特别是应用污染的一部分要解释圣经，难怪他们不懂，不懂了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不是神的话，那一段也不是神的话，这一段他看得上，他说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许多人不明白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会有人明白，会有人不明白。那么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职，这些真的所谓精神学派的人，他们真是花了好多时间啊。我常常想啊，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厚的一本书，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么按道理来讲，何必花那个时间去写呢？那干脆写一本书是物理的书，化学书不是对世界更有贡献吗？今天对世界最有贡献的是建造，不是拆毁。如果你一直告诉人说这个也不是那个，那何必花这个时间写这个书呢？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学术性的贡献，能够代表他学术的身价，能够给人看见说你看他是个头脑很大很大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对于这样的人，这本书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现在问题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这本书是封闭的？因为只有这本书打开的时候，我们才是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要读圣经，我们先要问怎么样才可以明白，怎么样才可以明白，一定神会给我们一些明白的途径。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因为许多人就把这个书当作人的书，就把这个解释物理、解释化学、解释哲学的方法就用在解释圣经，弟兄姊妹，结果他就找出一些和理性冲突的地方，结果他就否认了另外地方圣，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批判整本的圣经，有的就把他批判的体无完肤，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整本的圣经走了样了。那这样我们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因为他不认识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圣经是不能和别的书放在一起，就好像主耶稣是不能和别的圣人放在一起，如果你把他认为是圣人中间的一个，是宗教教主中间的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福音了，你就不认识我们的主，你就是写一本耶稣传，这个人是个不认识耶稣的人，根本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光是有人写耶稣传，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这个人怎样怎样，他是个如何是博爱家，他如何是这样这样，他没有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只有基督徒们，他们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难怪爱迪生说，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有一天我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他的发现不是发现电灯很有用。他最大的发现，觉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是他最大的发现。那么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这种话不是很明显的给他看见说他这个人不是很有学问的吗？这样这个人不是变成糊涂的人？不是，因为他有一个眼睛，是他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他里面的眼睛被开启了。那么所有里面眼睛没有开启的，就是没有看见，他只看见他外面是个人。你完全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的解释是完全另外一个解释。同样的，圣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圣经就像普通的书一样，然后你把它当一个学问来读，那么请我们记得，我们可能整本的书对我们就是个封闭的人。非常有趣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有趣。这个我在有一些书里面看到啊，他们有这些人不认识主的人呢，他们说这个主耶稣是一个 unknown person， 是一个人不可以知道，根本就谁都不知道他是谁。你晓得吗？对于这样的人，主是让他不知道，不知道让他不知道吧。所以要紧在这里，这个是个基本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点要紧。我想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还需要读两个地方的圣经，是非常要紧的。好吧，我们刚才那节也读一下好了啊，就是提摩太后书，因为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基础啊，这个最基础的。但是我想对，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有的人也许觉得这是幼稚园的东西，但是我想这个非常要紧。特别是今天这个福音混乱的时候啊，不是福音混乱，真理混乱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众先知就是神借着他们来写圣经的，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我们记得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 怎样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的性质，这个预言当然指着圣经的一部分。这个圣经的背后有一个灵，这个灵呢，这里称它做基督的灵。所以你知道，当你读诗篇22篇的时候，那个分明是就历史来说，是我们的主降生以前好几百年以前的事情，几乎是一千年，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大卫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这件这个刑罚，大卫只知道说人最大的刑罚，如果犯罪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当你读到大卫诗篇22篇的时候，你看见那幅图画果然是十字架的图画。那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在预言里面说，我是虫不是人，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过，我的舌头贴在牙，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那一幅图画明显是十字架的图画。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来读诗篇22篇的时候，你所碰着的灵乃是基督的灵，因为这个缘故你受爱的感动，因为这个缘故眼泪就落下来。你知道这是受三节弟兄传福音的秘诀，他每次要传福音以前半个钟头，他就让神的爱来充满了。神的爱怎么充满他？就是像诗篇22篇这样的诗篇，当他读诗篇的时候，他碰到那个基督的灵，他就看见主那个十字架的话明明的画在他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虽然读旧约的圣经，但是你却看见主如何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眼泪自然就从我们自然眼泪就流下来，我们自然整个人就受了感动。所以等到宋传杰弟兄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满了能力。那这个是许多人忽略的。今天你能不能说一个读物理的人，或者爱因斯坦当他读物理读来读去他就流起眼泪来了，或者说一个读化学的人读来读去他就感动起来了？没有的，因为里面没有那个东西，那个根本是普通的书。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然后呢，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6节，或者我想我们从19节读起。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读预言的时候要留意的，但是呢不止这样，要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常常把心里出现心里两个字拿掉了，我们以为这个晨星就值得有一天主再来说的，因为主就是那个明亮晨星，这个一点都不错。但是圣经说你要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读到那个晨星在心里出现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这些话是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它里面有属灵的元素，有超然的元素。那么如果是属灵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用什么器官来接触它。如果是属人的，是一本书，我们用好的思想用理性就可以接触它。你如果会分析会综合，你就懂得这一段的话，你能够上下比较，你就可以把圣经明白，你就能够懂得。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你会分析你会综合我们还不懂得的圣经，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有一个可能，我们器官用错了。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应该是用听，这个音乐应该是听的，结果我们要来闻，闻不到。我们要来用别的器，用别的方来接触它，接触不到。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所以拜父的就应该用灵、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我们人的身上，在我们灵的深处， 你看见，只有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才能拜神。这证明说我们的器官要用对。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原来圣经里面给我们这原来圣经给我们这些话，不只是让我们外面的人能明白的，乃是读到一个地步，那个诚心在我们心里现出来。弟兄姊妹，那这个是绝对不是读普通物理化学的书能够读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呢，这个圣经里面好几次啊提到人的器官。比方说我们读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读这个第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眼睛，我现在问大家，这个眼睛是不是指着我们的肉眼来说？当然不是，对不对？如果是指着肉眼来说，那证明这个人长了白内障了。所以他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看见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弟兄姊妹，我曾经这样祷告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度的的确确我眼睛看不见，我虽然不到50岁，但是已经有了老年人的白内障，就像什么，就像那个这个以撒那个眼目昏花一样。我刚好也是有两个儿子，不，还好我的两个儿子没有骗我，但是以撒的两个儿子骗他。为什么骗他？因为他长得很重，这是我想的，我以为他长得很重很重的白内障，所以他根本看不见。有一次啊，我要吃馒头，结果呢，我把一块指头塞到我嘴巴里，我以为他是馒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从前从来不知道什么，为什么有人写书啊，是月蒙蒙鸟蒙蒙，我从来不懂的。后来呢，我真的懂得什么叫月蒙蒙鸟蒙蒙，看见月亮是蒙蒙的，人月里鸟也是蒙蒙，只有白内障的人才清楚。那这样的人呢，最辛苦的就是不能读圣经。所以我说，主啊，你别的，我这物理不读没有关系啊，我现在退休也可以了，没有关系，这个倒不要，但是这个圣经一定要读啊。所以我里面真的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你借着医生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看圣经。有一度实在是不能啊，我到美国去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请几个弟兄姊妹啊写这么大的字，然后我才看得见。然后因为我有的背不得啊，那么大的字。现在我回过看那些字，实在很受感动，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真的求主开我的眼睛。但是弟兄姊妹，果然就着字面来讲，主是听了我的祷告。后来呢，主医治了我，让我又看见了。这个是主开了我的眼睛，但是弟兄姊妹，你想写诗人这里是不是指着这个眼睛？当然不是，你们读圣经明白明明清楚，这个眼睛是什么眼睛呢？我们到新约就清楚了。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有个最大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他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弟兄姊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都是这些神的仆人们因着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圣灵是一定是启示的灵，对不对？那么这个圣灵一定是智慧的灵，否则怎么会给我们圣经是这样满了智慧的圣经呢？但是圣经说，你叫保罗，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圣灵是作者的缘故，所以只有圣灵能够解释这本书。如果我是一本书的作者，你叫谁最有资格解释我的书？当然是我自己，因为是我写的，我知道我怎么用这个字，我知道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保罗是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只要摸着属灵的事，如果属地的事他能牢牢懂得。你知道他是大树城，他是罗马人，而且他和大树城是挂钩的。大树城有一个大学，大树大学是世界那个时候有名很重要的一个大学，是个文化的城。 他的加玛列门下是严格受教的，他又是罗马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他牌子上有三个文字，一个是罗马字，一个拉丁文，一个希伯来文，一个什么一个拉丁文，一个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希腊文。所以圣经是用这三个文字，这用这三个来代表整个的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宗教的世界，拉丁文代表军事和政治的世界，希腊代表文化的世界。所以你看，你说保罗是个世界人，他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他的亚在这个这个希伯来，在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是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他实在是犹太教中间的青年才俊，的的确确是犹太系统里面的精华，他同时也是跟大书城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难怪有人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太大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大的保罗，如果来读圣经的话，要摸属灵的事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不能做别的，他只能祷告。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说，我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口袋里面有10000块钱，我不需要祷告。当我口袋里一贫如洗的时候，我膝盖就软了，我就承认我到了我的尽头。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最大的祷告，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三章。我们知道这和我们解经、和我们解释圣经、和我们明白是很有关系，因为这个都是属灵的事。所以呢，我们需要祷告什么呢？是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然后下面一直讲下去，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当初也是得白内障，你相不相信？也许你不相信，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白内障怎么得的。白内障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忽然看见个大的光，或者闪电来看见大光，会得白内障的。这个已经人知道的。还有或者是受过这个，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微波啊，特别当这个第二次世界的，他们在这个雷达做事做久了以后，他们也会得白内障。所以我不知道那次保罗啊，神用光啊照他，那个光我不知道什么光。但那个光照到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保罗眼睛照瞎了，对不对？有好几天看不见，这个你我都知道的。那个光实在是太强太强了，实在是太强太强了。那么那一次他看不见，但是结果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那么弟兄姊妹，他后来怎么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证明他看见什么东西了。那他怎么解释那个意象呢？就是指着大马色路他所看见的意象。他好几次说到，圣经里面3次说到他大马色路的意象。那么在大马色路他看见什么？看见天上荣耀的基督，看见荣耀的头，还有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如何受逼迫。所以你逼迫地上神的教会，就是逼迫耶稣。这是所以保罗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个实在是保罗的意象。但是保罗怎么看见的？弟兄姊妹，他外面的眼睛老早瞎了，所以根本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的。后来他告诉我们说，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那么同时不要忘记，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知道的秘诀。本来保罗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觉得耶稣基督是应该逼迫的，应该如果逼迫不到他，逼迫他的跟随的人，他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在犹太的观念，在整个世界的观念里面，容纳不了主耶稣，所以整个世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而且没有客店为着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你要明白神的话，你要从做学问的角度来明白的话，让我们记得我们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但是等一等，你要知道，不是说这些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不是。但是基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你我怎么知道？你我怎么明白？诗人说，求你赐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 让我明白。怎么明白？弟兄姊妹，需要祷告才能明白。那祷告怎么明白？是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说是 这个圣灵把圣经启示给我们，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呢？现在需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当初神的话是个启示，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部分需要被照明的，哪一部分呢？那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相信这是最好的解释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看见异象，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异象，乃是里面的眼睛看见异象。所以弟兄姊妹，当诗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 Open my eyes， 让我能看见律法中的奇妙，那个原文是 wonderful things， 许多奇妙的事，而且那个原文很重的是看出来，我光看他能看得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看圣经就看出来，我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来呢？我们的器官没有用对，外面的眼睛一定要照瞎才可以。保罗太聪明了，那外面的眼睛代表保罗是个青年才，太聪明，太出类拔萃了，他说什么事都是一等的。但是你看神的工作是把他外面的眼睛照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结果他就看见律法中的奇妙，看见神话语中奇妙的，而最奇妙，奇妙中的奇妙，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他讲到使你们知道他的恩道有何等的指望等等等等下去，这些的知道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所以你看见这是属灵的眼睛，这不是普通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心里的眼睛，这个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明白才可以。那一生你知道保罗啊，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看不，为什么有的人看不起保罗，他觉得因为他气貌不扬啊。人呢、啊、最重要的部分才眼睛部分。你还记不记得啊，这个雅各啊，不是碰见两个人吗？一个叫利亚，一个叫拉结。但圣经说啊，雅各深爱拉结啊，他为他劳苦七年好像几天一样，爱实在是很伟大。爱能够叫那个铁公鸡啊一毛不拔的，这个雅各，雅各是谁一毛不拔的，那么居然能够为拉结啊服侍多少，服侍七年。他会不会第一下子第一眼就为利亚服侍呢？不可能，因为圣经说什么？说利亚眼中无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人的眼睛非常要紧啊。那么如果一个长白内障的人呢、啊、这个眼睛没有神的，你们没有看见我长个白内障的情形，如果你们看见我，你说这个人的眼中没有神，好像这个眼睛根本没有神的。那不光这样啊，有一次啊，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姊妹来和我拉手，你知道在国外啊，一个 lady 来和你拉手，那你一定要握手的，对不对？普通他如果他主动的话呢，你一定要和他握手，但是我根本没有看见啊，我根本没有看见那只手啊，所以我根本没有拉那个手。后来他们说，你看这个丁真是骄傲啊，他的有眼无珠啊，我实在是有眼啊，珠还在，不过就是看不见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问题在这个地方啊。问题就是说，所以保罗为什么人弃绝他呢？人觉得他这个气貌不扬，你不要弄错了，他多半就是眼睛不大行，他外面眼睛后来被主医治好了，当然后来眼睛看见，不过那个眼睛啊，这是我说的，这不是圣经说的，我猜想大概他长了白内障了，因为那次光实在太强了，所以后来一辈子就，所以保罗这个眼睛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雅各的瘸腿一样，这个每走一步路啊，他都会痛一下，因为本来走路健步如飞嘛，现在呢走路就需要主的恩典。保罗也这样，保罗从前太聪明了，读圣经他什么方法都行，这个人是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呢，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让他给他看见他外面的眼睛实在是不行，所以他常常怎么说？他说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呢，里面的人一天更新一天。我得过白内障，的的确确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暗的，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样，但是我们看见保罗的光是最大的，保罗的启示是大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要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器官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用外面的眼睛来读圣经，我们看不见。我们知道写诗的人那里所讲到的眼睛，当然是指着心中的眼睛说，你特别是用旧约新约圣经来解释，你知道就是指着我们心中的眼睛说。所以弟兄姊妹，这需要我们祷告，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我们才看得见。 那么你如果读这个诗篇119篇，不光是讲到眼睛，也讲到口，那是131节，我想我们不要去读它，也讲到我们的脚，有三个地方，一个是59节，一个是101节，一个是105节。比方说，神的话是你的话，是路上的光，是我脚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所以你看见说，写诗的人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眼，讲到我们的口，讲到我们的脚，但这里的口和脚都不是指的真的脚来说的。今天主的话是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我们在地上要走路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指说走仁爱路说的，也不是指说走这个南京东就指南京东路来说的，这个是指说我们走旷野的道路来说。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器官，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只有属灵的器官才能够接触属灵的事。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就是基督徒明白的原因。那么最奇妙的，在诗篇119篇里面，心一共用了14次。我很快提一下，如果你们有人要记的话，我很快提一下，第二节、第十节、十一节、32节、34节、36节、58节、69节、70节、80节、111节、112节、145节、161节。那这里面通通提到心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里的眼睛应该是心中的眼睛，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何等需要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是从祷告开始的，每次让我们记得只有圣灵是我们的教师，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经的话说的。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懂得的，因为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圣灵的真，圣经的真理。既然圣经他是作者，只有他最有资格能解释圣经给我们看。所以一个基督徒明白圣经是从膝盖开始，从祷告开始的。我们要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主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那个原文是 the full knowledge of him， 意思就是说对我们的主有完全的认识，不是片面的认识，并不是只看见他是人子也看见他是神子，不只看见马太福音里面的基督也看见马可福音里面的基督，也看见整个四福音里面的基督。但愿主也开启我们的眼睛，不只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话，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律法所代表，是法度所代表，是典章所代表，是训词所代表，是命令所代表，八个方面所代表的。那这样我们读圣经才会平衡，这样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最准确的路。所以这个器官一定要准确才可以，器官要对才可以。那为了这个缘故，这就是我们一再的在那里说，一个基督徒不光是要得救，而且这个人必须属灵才可以。因为如果一个人属肉体，一个人如果仍旧住在罪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已经说过了，他来读圣经不是说圣经不会对待我们，但愿圣经能够开启他，能够叫他悔改，那是最好。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因着我们用堕落过的人的思想和方法然后来批判圣经，结果你看见反而叫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想这个非常要紧，我一定要提醒给弟兄姊妹。以赛亚29章，以赛亚29章第十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哈，我们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18节。 这些圣经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因为这个都很有关系，这个都是和我们明白很有关系。现在我们看为什么有的人不明白，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的人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弟兄姊妹记得非常要紧，这里有智慧人也有聪明人，但是神呢把那个沉睡的灵浇灌在这些智慧和聪明人身上，结果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他们你看见圣经对他们是一本封闭的书，完全封闭的书，根本不懂。再读下去，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谋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说他没有制作，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存名。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描写今天新神学派的情形吗？这是不是描写那些所谓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居然能够批判圣经，他们居然那个被创造物居然论造物主说他没有村民，这个根本不合乎理性，这一段圣经不可利用，怎么可能会童女生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要紧。所以当他们读到以赛亚书那里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他们说不对不对，这里的童女在原文一面可以翻作童女，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翻作少妇，所以他们说那里是指着少妇来说的。你看那一段圣经对他们完全是封闭的。那么我们这次要回过头看那一段圣经到底是不是指着童女来说的，我们读圣经要懂得才可以。如果我们的灵向主开启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那一段圣经的的确确是指着必有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人认为说童女不可能生子，所以他们这些被创造的物就乱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是因为有沉睡的灵在他们身上。然后第十七节，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眼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弟兄姊妹，那时是什么时候？感谢主，那时就是，当然这是旧约的话，也是预言的话。那么这些谁是聋子，谁是瞎眼？我们从前都是聋子，我们从前都是瞎眼，但是感谢主，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的眼中得以看见。弟兄姊妹，这个瞎眼的包括谁呢？包括保罗在里面。保罗眼睛被照瞎了，他实实在在是个瞎眼的人，从主的眼光来看他实在是瞎眼可怜，所以现在主要让他看，照他瞎外面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可怜呢。但是呢你看见说他的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本书是封闭的书，是对那些沉睡的灵来说。但是感谢主，今天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见了，主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就听见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走迂回的道路，如果我们走纯粹治学的道路，请我们记得我们会是智慧人，我们会是聪明人，会是学者，但是会不会 果然就应验在我们身上，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另外的话来安慰我们，那就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但是是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做愚昧人，就做个无知的人，就干脆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保罗说在完全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是你在那里做学问，在那里追求，在那里把所有的资料收集起来，然后你得到一个结论，你有一个发现，这是世上的智慧。但是呢，这个智慧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前面哈，你记得不记得前面讲了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委婉的语。你知道这个软弱又战惊又惧怕，一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保罗实在是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啊，我刚才忘记提了，因为保罗这个眼睛不大好，一面叫人看有点气绝啊。另一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段特别在加拉太里面，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多大呢，这就证明说他这个眼睛不大好啊，他写的字很大，但是就是这样呢，他是软弱又战惊。这个老师提醒他，他从前太聪明了，外面的眼睛太亮了，现在呢外面的眼睛不行了，所以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为言的话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你们姊妹看见没有，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每次摸到属灵的事，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一点。但是保罗在这里转一个弯，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平衡。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他说这个我们反正什么都要属灵啊，追求属灵就可以啊，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会读不会读没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主也祝福啊，所以呢就随便读圣经，就灵感是读圣经。弟兄姊妹，或者甚至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基督无知就对了，不对，不要弄错了。有的时候主也会祝福我们，我讲一个实在的事、啊、给弟兄们听。从前在英国啊，有一个人呢、啊，是一个渔夫，打鱼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跟一个牧师讲，他说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天呢、啊，让我来讲，我要传福音啊，要传给这些朋友们听。那么起头的时候，这个牧师不大答应啊，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不过这个人里面实在很有圣灵的同在，实在很有能力。那么所以呢，你知道他就他怎么办呢，他后来就一直磨那个牧师，磨来磨去，后来牧师说好，这个礼拜让你来讲好了，结果他就来讲，他就读圣经了。那么他自己啊，打鱼的时候啊，是专门打那个蚌壳，不是打那个蚌壳，对，就专门那个 oyster， 专门找 oyster， 专门找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对对，专门找那些东西，那里面可以的找到那个珠宝，找的宝珠子的，专门找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这个英文呢叫 oyster， 我稍微写一下啊，这个我想可以擦掉了。Oyster 就是牡蛎的意思。那么他专门打这个的。那么有一次呢，他读圣经，他读到是他就他又上去讲，他还讲，他讲什么题目呢？他这个题目就是Love 就是你了， Art 就是 Art， 不要 Art 就是 Love， 其实翻译现在就是 You， 这个是呢就是现在的 Art， 就是你是。那这个是非常简单了。And 一个，然后下面呢，这个就是他说 oyster man， 那这圣经里面那句话，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找到这句话，因为他是打鱼，打这个 oyster， 他专门打牡蛎的。结果他有一天读圣经啊，他找到说 thou art an oyster man， 所以他就拿了这节圣经呢、啊，这节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们找找看在哪里。那么他找到这些圣经以后，他就上去讲了。
讲了以后非常有能力，那实在是圣灵大能的明证，那没有问题。讲了一个地步啊，到时候后来他就呼召他们说，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呢就有人就相信耶稣基督。那有多少个？有四个人就相信。你看这个人呢没有多少学问呢、啊、那么他就说 Thou my oyster man， 然后就要他就解释说这个主耶稣啊如何是一个打牧吏，只是专门像他一样专门是打鱼的。然后呢主耶稣不只说是打这个什么要打人如打鱼，是的，得人如得鱼一样，不是打人如打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好，如果是得人如得鱼一样呢，那么好了，这个得鱼里面有一个行业，就这个行业。那么现在他读圣经呢，他就把这一段就读了，然后就讲你们应该怎样信耶稣。那这个讲了实在很感动啊，后来有四个人就信了主了。讲完了以后啊，这个牧师啊后来就赶快拉到一边了，但过了几天以后就告诉他，他说你完全讲错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一句啊。他说怎么圣经里没有这一句呢？他说圣经不是说 Thou and Oyster Man 吗？好了，然后那个牧师指给他看了，那个字其实不是这个字，其实这个字，那这个字啊跟这个字念法差不多， Oyster Man 这个字啊你念起来，他们这个英国人念起来两个都差不多的，那边差不多。这个你知道这一段话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19章21节22节呢。那个里面呢是说你是严厉的，你知道那段故事是不是怪主耶稣是太严厉，我们的主太严了，他怎么这么严厉？所以在英文这个字，那么他不大认识这个字，但是因为听别人，他就问别人这个怎么念呢，那个他就念成 Oyster Man。然后就讲了一篇道，讲主耶稣怎样捕鱼，然后主耶稣怎样能捕牧吏，那么你们应该信耶稣。那讲完了以后啊，他就劝他，你这个完全讲错了。那么他怎么讲啊？他说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四个人得救啊，你讲对了就没有人得救啊，你看我讲了讲错了还有人得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故事，你不这个故事的教训非常重要，一点都没有错。这个证明说今天人何等可怜，人的道都能讲对了，这个每一句通通是对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缺点呢？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啊，每一个道都是对的，而且那个道非常的漂亮，那个祷告非常的动人，里面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像这个不识字的弟兄，他里面满了圣灵能力，你看有四个人得救。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四个人得救啊，并不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就读圣经都要这样读，那就不对了。我们不能走极端的，不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鼓励说神的儿女可以无知。不，如果一个人就像保罗一样，他能够把神的话听清楚，也能解释清楚，然后再把他送出去，你看那不是更好？如果满了圣灵的能力，那不是更好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有一个平衡。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一节圣经，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然而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的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弟兄姊妹，这里是用一些器官来给我们看，你把这些世界上不是一个眼睛，不是一个耳朵，不是一颗心，你把这些耳朵眼睛通通加起来，人还是没有看见。但是感谢主，因为第十节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弟兄姊妹，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圣灵是我们的教师，他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们知道明白圣经的第一条路是什么，乃是圣灵的光照。当初圣灵启示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被圣灵照明，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所以下面接下去那个上下，我们接下去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所讲的事都是神的事，虽然是人的指头，但是是神的发表，当然是神的事。所以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能知道。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明白。我们怎么明白呢？是因为神的灵叫我们明白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灵叫我们明白的。所以邀请弟兄姊妹，保罗啊，称为世界上的哲学，叫做小学。这个他用小，但不，这个是中文的翻译了哈。但是意思就是那个像小学一样。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把世界上这些东西都否认，不是，因为在世界上的这个事很有用，你只要有世界的灵就可以。像保罗是个世界人，我们已经讲过，他应该能明白世界的事。但是呢，知道开恩赐我们的事，第十二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我们看见不是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然后呢，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原文呢，是将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当然有人呢说是在这里，说是这里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那么我稍微查了一下原文，好像我所知道的原文里面的翻译好像没有中文这一个，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比较准确的翻译呢，包括达北翻译在里面，就是将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所以基督徒那个得知识的秘诀，明白的秘诀，就是这里有属灵的事，另外也有属灵的事，你把这两个属灵的事把它比较一下，我们就明白了。再下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那么这里有人说属灵血气的人，这里一定指的不信的人来说。但是呢，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很明显这里属血气的人呢是和属灵人相对的。那么你读到前面呢，你很明显呢，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肉，我们不能把你当作属灵，只能把你当作属肉体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所以这里你看见这个属肉属血气的人，不光是指着什么是原则，当然主要的是指着不信主的人来说的，但是也是指着属灵的人对面的那个人来说的。所以这个指着可能一个人从来没有得救，可能你知道有的人，特别是新派里面新神学家，可能他从来没有得救。那么就是得救了，我们知道他如果属肉体的话，你看见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这一点非常要紧，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上下文读下来你就知道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要明白属灵的事，这个人必须是个属灵的人才可以。属灵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住在肉体里面，他是住在圣灵，住在基督里面，让基督他也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属灵人的意思。所以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那个基督的心，那个原文是 the mind of Christ， 就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思了，或者说有基督的意念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不要有思想，我们的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不要弄错了，以为说基督徒是什么思想都没有，有思想，不过这个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这个领会乃是属灵的领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清楚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一次，几乎一次特会，上一次专门讲一个读圣经的人，你看见了整个诗篇149篇一直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是需要个什么样的人。难怪啊，我很受感动，你知道 这个最近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士，在特别说在福音，为着福音正统，为着这个福音的信仰啊，在那里征战。他们最近有一个叫做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就是说为圣经他们出来征战。那么主的确当代得出几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而且主实在使用他们。那么有一个弟兄叫做 Packer， 我想这次啊，我也顺便提几个名字，我希望你们应该知道这些名字。那么如果有他们的书呢，我希望你们就可以去读它。这个 Packer 这个弟兄呢，大概是 J.I. Packer 还是 I.J. Packer， 我忘记，应该是 J.I. Packer，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J.I. Packer。 这个弟兄呢，现在 是在加拿大，在 Vancouver， 他在一个圣经学院里面做教授，神实在非常使用他，我们要为着他来感谢主。那么他从牛津大学拿了博士以后，然后就一直呢是为着神的话在那里征战的，结果神实在使用他。你不要以为今天主的的确确需要使用一些弟兄姊妹，并不是说好像所有，好像说只有这个会读，好像说这个会读书的只有那些人，不是。你要看见说，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最大的头脑是用在神话语的身上。不过我要记得，这些人都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这些人神使用他们，但是神一面不用他们，神也用他们，就像保罗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今天也有使用这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那么你知道他有好几本书翻成中文，有一本书叫《认识神》，巴克，中文翻成巴克，我大概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些书我想都是好书，都应该好好读的，像讲到认识神，这个巴克，这个我想普通现在任何书店应该都可以买得到。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叫做 Beyond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打仗打完了还要做什么。为什么打仗呢？打仗要告诉人说圣经是神的话，打仗要告诉人说圣经没有错误。那的确他们为主打了很好的，打了美好的仗。那么他就举一个例子说，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说我们打仗，打仗为什么？打仗我们希望胜利。他说胜利以后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在打仗，我们还在要做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和平。他说不错，我们现在已经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我们的确把神的儿女带回到神的话面前。他说难道这就是一切了吗？难道这就完了，就没有了吗？这故事就了了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在，他有一次特别在惠特，我们知道这是美国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大学，他有一次被去演讲的时候，他就讲了一篇的演，在有一篇的讲到，他就讲了一篇道。那他特别提到诗篇一百十九篇，他讲到诗篇一百十九篇，他也特别提起我们刚才所读的几节圣经， Give me understanding， 给，就是使我明白，赐，求你赐给我悟性。那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要紧。他怎么说呢？他说诗篇这个我们知道说，如果我这个，他说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是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哈，我们不是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说这些圣经啊，他说你要用什么来解释它？你要怎么样能把这些圣经解释清楚？意思就是说，凯克弟兄还有其他的那些爱主的战士们，他们已经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了。好了，但是那些圣经啊，下面说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很多人就没有下面这些圣经了。只要我们维持基要派的信仰就完了，如此而已，弟兄姊妹。但这一段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这段圣经是神所默示，这是好，感谢主，现在有人起来征战。但是呢 Beyond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就是在为圣经征战之后怎么办呢？ 这些话是为了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意思，对我们要有益处的，而且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完全了吗？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起来行各样的善事了吗？我们真的有一条路要走，走到一个地步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有的人圣经对他来讲只是一些教训，如此而已。圣经对他来讲是个教科书，在课堂上讲书，在讲用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要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是要走路的。那么然后派克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出一段来，大意思说，意思就是说，圣经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话，你发现原来诗篇100的整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13章16节17节那一段圣经全部的解释，是最好的注释，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把诗篇110篇再读过，你就用那个提摩太后书16章16节和17节，你拿做钥匙，你看见说在这179节里面就把这个整个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相信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当我们再来这个读这个当我们再来读这个当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的的确确在这一卷书里面已经把那些读圣经的秘诀或者各方面都能很清楚的让我们有清楚的看见。所以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可以说是明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圣灵的照明才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但是在圣灵的照明之前，一定要借着祷告的，这个我想非常要紧。没有一个人可以读圣经而不祷告的。如果光是读圣经，读读读读读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有的时候是头脑会发热的。那么不止这样，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叫做这个 John Bangle， 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他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有的时候啊，他不是没有怀疑，他还有怀疑，有的地方他实在不懂，有的地方啊，圣经明明是这样说，叫他完全不清楚，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祷告，他祷告求主开他的眼睛，他说我不明白，开他的眼睛。结果呢，主就为他一个一个的问题就解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的祷告，必须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智慧和心，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想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还有一点的话我想需要说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就从主的话里面能明白越清楚越好。我想我再读一个地方好不好，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第27节，或者这样，我在讲以前稍微提一下，我们知道到了11章的时候，刚好这个时候主耶稣被弃绝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主耶稣在地上非常不好的一段。他本来是到以色列人家去，但是结果被弃绝，被犹太人弃绝。所以25节，他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这个特别执着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们是懂得圣经的，好像他们懂得圣经。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弃绝主耶稣的人并不是没有宗教理念的人，并不是没有圣经修养的人， 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在圣经里面是下过功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说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许多时候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是聪明通达，以为我们有一个解圣经解释的系统，然后呢反而叫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需要转回像婴孩一样。然后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整个讲道的方法改变了，他就不再用普通的方法讲道，他用比喻来讲道。这是从十三章开始。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呢，他就讲奥秘了。那么当他讲完了以后，讲完了以后，你知道，然后他就门徒就来到他面前。那么他怎么这个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不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知道和不知道跟这个人很有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很有圣经知识的人，他们以为是权威了，但是呢主说不让他们知道，只叫你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婴孩，只叫你们知道。那么凡有的要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警告。下面怎么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弟兄，你看见在这里又讲到器官的问题，然后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利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让我们知道，只有婴孩，我们转变向婴孩。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结果主就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不明，明白和不明白完全是主自己的主宰，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我们能明白还是不能明白，是主来决定的。特别什么时候我们转回向婴孩，但是不是指着婴孩的幼稚来说，不是 childish， 乃是 childlike，意思要像婴孩，不是像婴孩的幼稚，不是指着无知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一颗单纯的心来说。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到主面前，结果主会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觉得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看见呢？很有趣啊。有的人读到这个约拿书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约拿书完全是个比喻，根本不是事实，因为怎么可能啊，约拿能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因为不能解释，所以说这个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们有的人甚至说大概约拿做了噩梦了，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个东西。那不光这样，他们说其实约拿不是给鱼吞吃了，就是约拿掉下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船呢刚好经过，那个船头的样子像个鱼头，所以呢就把约拿就救上去了。你知道人花了好多的功夫要帮神的忙，要救神一把，好像神弄错了，现在要救他一把。那么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你知道这些弟兄们，我不敢说是不是弟兄哈，我这个不敢说。那么好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哎，有一个办法，这个根本是比喻吗？你只要注意比喻的教训就可以，根本就不是事实，要紧是这里面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凡是愿意拣选是比喻的，对他们来讲永远是比喻。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认为说马太福音、马可、约翰里面很多是神话，他们不懂得。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对他们讲比喻，你不是拣选看不见就是看不见。难怪对很多人来讲约拿书是比喻，但是对我们这些婴孩来说呢，约拿书乃是个历史。我们绝对相信，与我们相信 地中海里面不知道有好几种鱼，有一种鱼根本没有牙齿，有一种鱼呢根本一张开它就可以进去的，而且呢有很多的马就在一个鱼的肚子里面待过。不光这样，这一种的鱼呢甚至有一个气腔，那个气腔就是一个气房，里面有空气的。如果约拿在里面祷告那是很合适的，那个可能约拿在里面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说神当初创造那条约拿的鱼是神老早当初就创造好了。那果然今天不错，我们知道地中海有这样的鱼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比喻也不是神话，因为神因为约拿这个神打发了个鱼把约拿吞了，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反过来反而不合理。如果有一天呢，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他吃一条鱼，那个鱼像地中海那样大鱼把整个大地中海那个大鱼把它吞了，那么你要说这是神话，你要说这是比喻。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是类似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很放心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说，对于那些不信的人，神让他们耳朵发沉，神把那个昏睡那个沉睡的灵浇灌在他们里面。什么叫做沉睡呢？耳朵还在，眼睛还在，但是看不见。只有醒的人他眼睛才有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今天不要昏睡，你让我们知道说只有我们的主为我们解开，我们才能够解开，我们才能够明白。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要紧。我想最后一点我再举一个地方圣经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我刚才提的，这些圣经都是非常重要，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啊，这个非常要紧。那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第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命令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用保罗在这里启示神的话。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一面你读到保罗的话，这是保罗的话，明明在这里是保罗的话，是人的话，但是在人的话的背后呢，你应该能听见神的声音才对。所以这里说你是，所以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分明这是人的话，是用人的话来写的，但是我们应该能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些属灵的事。那这个发现是和什么？和属灵有关系。如果一个人属灵的话，他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个知道怎么知道的？是因为他属灵，所以他知道。那如果不知道呢？证明他不属灵。所以说若有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那现在又回到我们从前所讲的，就是说读圣经和这个人他有关系。好，现在我想我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有一节圣经，这是在现在我们是回到哪里？是回到诗篇119篇里面哈。刚才我们都是解释的话，现在我们回到诗篇119篇哈。我们有了那个新约的这个底子以后，现在我们回来看135节，诗篇135节。135节啊，这里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个又字啊，给我们一个错误的领会。其实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里的教训呢，就是教导我的意思，就是叫我明白。但是你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光根据诗篇119篇，这里写诗的人怎么说呢？求你用脸来光照我。 这是非常特别的祷告，意思就是说叫我看见你的脸。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把我们带到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与他面对面。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另一面你也看见自己的败坏，然后你一面求主用宝血洗净，然后你能够像那个写诗，像苏拉密女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亚当里我是黑的，在基督里却是秀美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是恐惧战惊来读主自己的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读圣经要明白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一再重复的，就是需要让主来光照我们才可以。那这个光什么光呢？这是主的面光，主脸上有一个光辉要照亮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在主的面光中，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圣灵的照明。也是因为在主的面光中，我们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进到房子里面，主就把这个比喻就解释给我们听。所以不是比喻不能解释，可以解释，圣经很多东西需要解释的，但这个解释乃是在主的面光中才可以解释。而这个照亮不只照亮我们的心，乃是照亮我们整个的人，照亮我们的脚，因为它是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叫我们走路能看得见，照亮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启示，看见了以后能够把你所看见的能够交通给弟兄姊妹，能够把福音送给不信的人，这就是口。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是整个诗篇119篇， 你读来读去你就看，这个就这个乃是我们今天这个得的 乃是我们今天明白的原因。所以呢下面说要遵行你的训示。我想我把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的翻译，我把它稍微念一下，你就会明白这个里面的意思。这个中文已经翻得不错了，就那个又这个字容易让我们以为这是两件事，其实呢是一件事。135节，所以你看，如果你们懂得英文，你们可以听这句话， Make thy face to shine upon thy servant，就是说你用你用，这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 Make thy face to shine upon thy servant， 现在不光是眼睛，乃是整个的人，而且呢是个仆人。我们讲过这个仆人是奴仆的意思，是一个奉献在主面前。那么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 Make thy face to shine upon thy servant and teach me thy statutes。所以你看见说在主的面光中的时候，主就自然的就教导我们他自己的话。所以我想现在是很清楚了，我们要看，我们看见说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总是要到神的面光中才可以。那么这个里面的祷告自然就有18节的祷告，我们说过那个18节的祷告就是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原文是律法中奇妙的事情，许多的是 things， 许多的事情。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印象，能够记得很清，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那另外一个祷告呢，就是那个32节的祷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这个心呢，需要让主来扩充我们，因为否则我们的度量不够的。所以你记得，有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他现在不能把所有的话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原因在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皿太小了。所以我们这颗心呢，需要让主用十字架的工作来扩充我们才可以。如果我们一被扩充了，结果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就不光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而且也是个实行主话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还有19节的祷告，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有的时候证明说主好像隐瞒他的命令，叫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需要祷告的。我们不要走极端，以为说所有的话我们都懂，这证明说有的时候主隐瞒他的话。但是呢，我们需要主把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得见他自己的话。所以我想这个是明白的第一个条件。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刚才我们说赐我们悟性的125节，这个是119篇，我们是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下面马上得以知道你的法度，所以这个知道是和什么？和这个悟性有关系。那么这个求你赐给悟性是谁呢？因为我是你的仆人。那么我们已经站在奉献的地位上，也是让主的面光来照亮我们这个人，我们应该就看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赐我悟性，或者赐求你赐给我心 give me understanding， 这个字这一句话一直用了五次，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站在仆人的地位，让主人的光，让我们主的脸来光照我们，这样他就能教导我们的灵力，我们就能够受教，我们就能明白。所以我想这就是综合我们今天刚才所讲的是许多几个重要的重点，提醒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要记，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一共有五个 give me understanding， 求你赐给我悟性。那么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圣经是属神的，圣经乃是属灵世界里面的一本书，所以我们需要用对器官，我们需要祷告说，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求主扩充我们的心，求主不向我们隐瞒，我们应该求主他的脸照亮我们整个人，光照明我们整个人，这样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样自然就照明我们的脚，因为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能够叫我们起来走路。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个平衡的人，有的人光看见然后很大的意象，东讲意象西讲意象，讲的一堆，讲的大家都听不懂了，那么以为他的意象是最高了，不，乃是照亮我们整个人，这个灯是叫我们看得见能够走路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圣经不只是叫我们看见，也是能叫我们走路的。那这样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话，就能够知道怎样才能够领会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下午呢还要继续，我们下午要特别来看还有几方面，就是怎么样能够明白圣经。那么这个明白这几个条件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抓住，然后我们才能明白，那么然后我们才能讲的方法。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大家常常忽略的。那么今天早晨这些话，希望大家回去中午休息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你们把它稍微复习一下，我所读的那些圣经，你们最好把它好好再读过，好好再默想过，我想呢应该就能够对大家有不少的帮助。我们先低头再有点祷告。